其次第二，明数开者，先是说了这个嘞数合，然后再说这个数开。数开呀，就是呢，若尔论云，若尔云何？原生一处，就是这个原生一，二处，就是这个问了，就是虽然这个戒了，它就是嘞，都只要这个眼呐、耳啦、鼻呀、舌啦，这一体。说这个处的时候也立一个一而已，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又为什么生的时候有两处，不是说生一处就够了，生一个眼睛就好了，不要生两个了，那为什么又生又说两个呢？宋曰，然为令端言，言等各生二，就是这里就讲了这个原因了啊，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能够看起来也比较这个庄严，相貌比较看起来好看，不是说那么丑陋啊难堪呢、所以为了这个目的，虽然戒或者处这一个眼啊耳啦鼻啊这三个呢都是一个，但是生的时候在这个友情身上呢，人身上呢，就生成了两个了，各自，就是眼等各生二，就是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呢，是嘞，出自于这个了，这个《大毗婆娑论》《发智论》这些地方呢，在解释的时候说到这个为什么有两根，讲这个嘞。原因，当然这里论主啊，他不是完全的同意这回事。下面有解释了，这次曰，然为令端严者，论有二解，就是然为令端严者呢，就是明数开呀，就是开呢就是开合了，就是说扩张的意思，开就是扩张的意思，展开来的意思，那就是说了。这个论呢有二解，就是有两重解释，就是不止一重呢，有两重解释。第一师解就是第一类这个论师啊，他有解，这解怎么就说的了？就说呢，为所依生相端严故，戒体为一，而生两处，而两处生。若眼跟耳处为生一鼻，无二穴生不端严，就说了这个友情上一处一界来讲，就是眼处啊，眼界啦，耳处耳界啦，鼻处鼻界啦，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处或者一个界，那它这个体呢只有一个。但是为什么生的时候在我们友情上这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这就主要是了让生相能够庄严。所以在解释的这些里面呢，他也举例子了，说如果是一个的话，就会觉得很丑陋、很痞陋，这个世界人呢看了就会嗤笑。就比如说了，像一个人呢，他舌头啊分成两个舌头。那有的人就会笑啊，你看这个人舌头像毒蛇的舌头一样，那个蛇的舌头是分叉了嘛，它就是两个了吧。那比如说这个生啊，它这个要是这个鼻孔呢，它一个了，这个就是呢会人笑，就是觉得不庄严，就好像这个脚趾头啊，脚趾头呢，它这个要是两个脚趾头啊并在一起啊，成了病趾了。那这个发育也是不正常了，那么别人就会取笑了。那如果这个人的眼睛呢一个，之后的鼻子一个，或者耳朵子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呢，那看起来怎么看都难看，这是第一类这个类意见 就说了这样讲。那么第二类意见呢是这个嘞后面讲这个此事不然呢是论主他有意见，就说此事不然，论主破云若本来尔水眼丑陋又猫智等有何端言，就是这个是嘞破处，就论主不太同意这种解释，这个解释呢说不通，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了这个眼睛耳朵呢你说一个两个的差别，就是为了让这个身体看起来比较为庄严，比较说漂亮一点，如果一只眼睛不漂亮两只眼睛就漂亮，但是论主说呢如果是这个人生来就是如此的，每个人都是一只眼睛呢，那不是两只眼睛呢，个个都如此了谁像谁呢，你就好像我们肤色一样的，有黄皮肤的黑皮肤的棕皮肤的白皮肤的，他的鼻子看惯了，他大家都做的就习惯了，不觉得你难看，那如果一个人如此或者几个人如此，大家才会觉得丑陋，那你说有两个就会好看一点，比如说那这个猫啊鸟啊它有两只眼睛呢，它有两只眼睛就好看吗？两只眼睛也不见得好看啊，这个有的两只眼睛呢它也看起来很难看的，不是那么好看，这不见得，就是这个不成为理由，那么就是论主呢也不赞同第一种说法，这个眼耳鼻舌眼耳鼻啊那三根呢它也三处啊它生它体是一个它又生又生两个，这个是第一节，第二正解为所发明时明了端言，现见世间闭目等了别色等遍不分明，是故三根各生二处，这个就是第二类意见，就是解释了这个眼耳鼻啊三个了体也是一个，但是生生两个，就说了为所发明时为所发时明了庄严，就是为了让这个听或者是看这些感官上的认识呢清晰明了，更加嘞这个准确，就是端严呢，所以就是生两个，就是以世间现在这个基本的情形来讲啊，这如果人呢闭了一个眼睛来看东西啊，他就不像两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看东西啊看的就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好，那么有两个眼睛看的话呢就是看得更清楚，看得更好一点，就像我们耳朵呢这个脑袋旁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耳朵，所以你一个耳朵呢听就听一边吧，那你要两个耳朵的话两边都听到啊，这个声音呢它就有更完整的这个嘞了解，更完整的这个嘞认识，那么这个嘞就是嘞真正的原因，这是第二种解释，那明受开合了，这个两课呢就说完了，这等于是基本的关于说运出这三课的一些内容呢已经说的比较为完全了，那下面的话呢又进一步啊依据这个名义啊种种的这些道理来进一步这个来阐述，就说从此大文第二别是名义是体然后是名，别是名义就是运处界了这个三科了，它有处的名有运的名有界的名，这为什么立这样的名呢，这里语中有六就是别是名义的时候就有六重解释，一是三法名，二叫起因，三运匪力，四名次力，五名匪力费力，六名这个色六色一名 就是一共有六重来解释说这个呢，名义的问题，就是仔细讲一讲为什么说这个运错叫三科了，色为这个运，色为处，色为界，它的基本这个名义差别是怎么样的。那么就是这里啊分了六科来讲这个问题。那么第一科呢是说这个三法名，也就是说这个运处界这三法了，它这个定义是如何定义的，这个定义的内容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交起因缘，是这个呢佛说法了，它不是无缘无故的说的，这是有一定相对的因缘佛才如是说，要有这样相应的因缘才说这个运处界。第三个呢是名这个运啊费力，就是说这个五运上这个建立，就是这些相应法上呢说这个五运色受想行识，那没有说是六运呢、七运呢或者更多运呢，它就立五运。第四类就是说这个呢次第，就是说这个运的次第，说种种这个次第。第五个呢是这个呢名费力，就是说这个名义上建立这种种名呢，所以有的呢就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它有的综合在一起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呢道理呢才这样做一个呢说明。这个第六个呢就设义名，就是说除了这样的名字运也好，这个界也好，处也好，它也有其他这个是一些相应的这个类名字。初一四三法名，就是第一重呢解释这个三法名，就是解释这个运出界三法了的这个名字。论云以说诸运及处界色，当说其意，此运处界别意云何？就是已经说了这个呢诸运处界就是分了三科了，色运一科，中间三运一科，十运一科，这样一共呢三科。三科的话又结合这个了十二处十八界来说，比如说这个法处啦，就将无表色，将无为法，这样这个嘞不相应行呢，相应行呢，这个信心所了一些了，都放在这个法处，因为它以十二处来讲的话了，你这个运里面呢受想行种种这个诸运，你总要有一个呢相应的这个呢建立在这个法术里面，所以就把它归到那个地方，十二界里面就归，十八界里面就归到这个呢法界里面，就是呢不同的这个呢建立。那么这个处界都已经设了都已经说完了，那么就应该说说了这个处界运三者这个经历的含义。宋曰俱生门种族是运处界义，这句话了就很简单的解释出来了，什么是运，什么是处，什么是界，这个三者呢相应的来说呢，运就是聚的意思，这个处啊就是生长门的意思，生门的意思，界的话就是种族的意思，族类的意思，这个就是呢运处界三科这个名字的内涵，就是如此的建立的。我们平常都会 这个又接触啊，有了解了，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什么叫蕴，什么叫处，什么叫界，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这里呢就是解释出来，简单讲，蕴就是聚的意思，集聚的意思。我们讲聚沙成塔了，就是很多沙子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方式构建都成了塔了。集业成球，集业成球是讲过去说有一种这个什么动物吧，这个腋下的毛才能够做这个嘞名贵的这个衣服啊，就是这个现在讲是皮草啊，就是一种动物的毛，叫集腋成裘，这要一点一点集嘞，就能够做出一个这样的衣服来啊，它是一个聚集的意思啊，聚集在一起啊，就一个聚集啊。生门呢就是生长门的意思，就我们这个心心所了种种活动啊，就是依这十二个处这样生起来的。眼处跟色，眼处跟色相对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了，这个眼识了。意处跟法在相对的时候，这个心里面活动了就有了。它处有生的意思，光有这个嘞眼是不行，光有这个嘞色的境也不行。这是有根呢，有境呢，根境相对才能够圆取，才能够为升起，生长门的意思。那么这个蕴呢，这个界呢，最后是这个界，界是有这个嘞种族义、种性义、因义，就是因缘果报的因呢，因义，就是它有这样的这个嘞，性质。有这个产生的这样的事情的这个呢因素可能，那么就是呢种族义。下面我们一层一层呢来剖析了，加以了解，那么就会对于说了为什么要叫这样的这个名字。是曰初聚是义，次聚结成。从这句话的结构上来讲呢，第一句是解释这些名义。第二句呢就是呢这个做个总摄总结，就是说前面就说的这几个呢就是一个呢总结性的告诉你这就是蕴出界的含义了，蕴出界的这个定义了没有其他。那么这个呢下面就解释了，为几句即是蕴意，是故经言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略，若胜，若净，若远，如是一切，略为一句，说明色蕴。这里就是说说定义，举例子，结合例子来了解这个定义。为什么说这个呢？蕴呢就是聚集义了，集聚义了，就先解释了说集聚义呢就是讲蕴义。比如说了，这举例子了，这个佛说的经典这一段呢阿含经里面有，大圣经典里面，般若经里面也有，有一些经典里面都有说这句话，这完全一样的了，文字也一样的了，这很类似性了。就说呢，这个种种的这个色法了，我们来做观察的时候，这要依这个嘞身心呢种种这个嘞情况来观察嘛。就是有为过去现在未来色，这个过去未来现在色呢是时间的观念。已经产生了的事物，发生了的这个类事情，这过去了，这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将要发生的，这个类现在发生的， 这些种种的设法，这是从实践的。若内若外呀，这个是从我们的友情呢，这个呢相应的这个执受体内外来别的。若出若息呀，这是从设法的出息上来讲，有的是出外，有的是息。若劣若胜呢，劣的就是没有功德，有过患；胜的就是有功德，远离过患。若近若远的话呢，就是这个色呢是现前现在，清楚说了。这远的话呢，就是说过位啊，或者空间的这个远呢，这些情况，就若远若近，如是一切呢，列为一句，就是说种种一切设法呢，可以把它整体上，这个呢，归纳起来，就只是色而已。就只是色也不管到多少多少，从这个设法的性质上来讲呢是一样的，所以就归为一句，就好像进到这个山上，说那里啊有一片树林，这一片树林不是一个树啊，两个树，它有灌木，有乔木，有小草啊，有这些，它们都总集在一起，就成立了一个森林，成立了一片这个树林，而不是一个呢。但是你要具体来看的话，这些树林呢，它就纷纷的有这个层次面了，有高的，有矮的，大的，小的，这个种种不一样。但它聚在一起，簇拥在一起，聚在一起，就称为树林。那么这个就是说呢，过去、现在、未来种种色呢，就是总集在一起为色蕴。若经意者，若经意者，亦有五门啊。这里就还有详细解释了啊。前面引的这句话，所以这个论点呢是能够将经典的意思，这个呢变得更加清晰，让我们了解更加具体。就是解释的时候呢，解释的更好。这里就是从种种的角度上来说呢，可以说有五门，也就是五个嘞层面，来归纳这个嘞前面说的这一段经文。第一个三四门，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四了。无常已灭，名为过去；若未已生，名为来。已生未谢，名现在，就是无常的生灭，无常的法了，都生生灭灭的，它一定过于消散，那么已经灭了，就成为过去了。那如果是还没有生，将要生，就比如说现在我种了个果树下去，种了个种子下去，那么它将来就会发芽了，生根了，发展了，发展得很好啊。这我只要和合理的、适当的这个施水浇肥，那就是现在还没有，将来是会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嘞，这个未来法，就是若未已生，名未来。第三个呢，已生未谢，就是说已经生了，出现了，它现在呀还保持的，并没有说了消散，也没有失去。那么这个就是在现在，这是以时间来说，这个第一门。第二门的话是内外门，内外门呢就是以有情的自身名内，所于他身非情名外，那就一内一外，以这个自体啊自身为根本，那就是这个类内。自身以外的，就是他有情也好，还是外在的事物也好，都可以称为外，就是有内啊，有外，有这两重，有这两重，这个是第二门，这个是第二门，就是说了，这是呢第二门里面第一种解释。 后面呢还有这个进一步解释啊，就是说或曰这个十二处变呢，眼等五根明内，色等五尽明外，就是一个内一个外，就是我们内在的五根是内色，外在的五尽呢是外色，就是我们这个看的、听的、嗅的、尝的、触的，所有的这些色声香味触都是我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境界，那是我这个相应的一个类外，是内外是相带而立的，就好像说了这个人呢高矮胖瘦一样的，他要是对一个很胖的胖子来讲呢，这人也还不算胖，甚至于还觉得瘦，但是对于这个身体要特别苗条，特别这个干瘦的人呢，那么这个人的身材又显得是胖了一点，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相待的。第三门是这个粗细门，粗细门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色呢有三种，就是有三种，就是来讲的，那么怎么讲呢？它后面还会有详细啊，这里我们先提一点啊，这个佛法呢，真的是。它是如环无端的，环环相扣的，就是很多很多这些的道理啊，概念呢、都是联系在一起。这你要是不懂啊，懂了这一分，不懂那一分，就往往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的错解，就是最好整个的都去看，互相有一个的，这个的。这个相互的一个的促进的作用，就是这些义理上，那么这讲说有这个粗细的分呢，分三种呢，就是有见有对，为色境也，无见有对，为眼等五根，声香味触也。三，这个无见无对啊，为无表色也，就是这个从粗到细呢分三重。第一重呢是这个呢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个呢不是，就是这个呢色就是我们眼所见的色。这个就是有见有对，就是眼可见呢，也可以作为这个认识对象，那就是有见有对。第二个呢，这个无见有对呀、就是讲五根和这个呢，声香味触，这五个，加上这个呢四个，就五根五见十个法当中呢，那么占了九个是这个呢无见有对，无见有对不说，就不是说这个为眼所见了。我们眼睛呢，它只能见到眼所对的这个显色形色，那么说见声音见不了，香气也没有办法见到。我们这个五根呢，它是微细清净色，这也没有办法见到。所以这九个呢是无见有对的。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无表色。就是感的一个界体，它有这么一个作用，相似相续，以这个善行为体，或者是以这个恶行为体，这个呢就是没有办法说呢，这个看到，没有办法说这个，这个五根呢，去圆到，作为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声音呢、香味呀、触啊，都是能够有一个相对的，就是我只要去认识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啦，闻到什么香气啊，它就是被这个做这个嘞实所对，根所对，那么就是呢无见有对，而无表色的话呢是无见无对，它已经现灭了，它只是有的一个嘞有种子了。能这个造的诸法种子了，这个色种子了，四大种子了，四大种为力量，但是它有一个类似于德那样的 相似相续的起这么一个作用。但实质上的这个呢这个有见有的也好，无见有的也好，这个色呢熄灭了，所以它不能称为呢对。那么此三色中啊，有对明粗，无对明细，就是说这个三个色当中呢这个有对的就是粗了，没有不对的，不是有对的那就是细，或相代立，就是说还可以是说了这个相对的来讲，就是说这个无见有对色，对于这个有见无对来讲那就是细了，但是对于这个无见无对的色呢，这个就是粗了，所以它是中间的，无见有的是中间的，有见有的是最粗的，无见无对呢是最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呢，这个色法粗细啊，是那第二门，就是第二门，那么是第三门的啊，这个呢，进一步呢是这个第四门。第四门就是胜劣，这个胜劣门就是劣胜门，这个色法当中呢有劣的有胜的。那么这个劣和胜呢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呢这个染污名劣，不染名胜，就是与烦恼相应的染污相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呢劣的。如果不跟染污相应的，不跟烦恼相应的，这就是胜的。所以从这个色法上的区分呢，由于也有这个劣类，有这个胜，这我们对这一分呢来了解了，这也会帮助和指导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修行当中应该怎么样做，就是说与哪些这个劣法相应，那这个是不好的，就应该来规避，自己回避啊，断除。这个与身法相应的色，那就是可以升起了，可以相应呢。所以从这个色法上呢，有这个胜劣的观察了，对于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观修呢，有一个呢帮助。这个十一个色法当中呢，眼等这个呢五根和这个香味触，就是这五根和这个香味触啊，这个是无记性的，就是无记性的。就我们这个生根呢，这个眼耳鼻舌了，这个根呢都是清净色微细天眼所行。那么说这个香味触，它也是的，所以它是具足这样的这个特性，就是由这个呢果报所感了，它属于这个呢无记所摄，属于无记性。那么说这个色声这两种，色和声两种呢是这个通三性的，就是有通这个呢染污，有通这个不染污，有通这个呢无记。就比如说我们说话了，说我们现在讲的佛法的这些道理，在学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是会引人呢升起了正确的见解，升起正见，去向解脱，认识烦恼啊，做调伏，做对治。那么这个是熏染的发展，熏这个这个净的发展，就是圣的发展。那如果是说了我讲一些话，或者大家在讲一些事情的事情，让这个烦恼啊增上，贪心呢越来越贪，越来越厉害，这个怨恨心越来越大，那么这个色声两法这些，那属于是呢染污的。那还有就是这个无记的了，就我们谈一般的事情，说今天要烧饭呢，要做菜呀，今天要把一个什么东西呀送出去啊，讲这些普通的一般的话， 那么这个是无记的，色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写的文字写的这些符号它表示表示出来呢是气染的是这个嘞中性的还是这个嘞不净这个嘞这个不净的这个净化的那么就是有这个三性。那么无表为善恶，于三性中呢，这个无表色它有不同的类啊。无表色呢它只有善或者是恶，它没有一个是中立可得的，就不能称为无表。所以这个无表啊，它不是无记，它要么是善呢，要么是恶。你要是誓愿杀生起这个不律一戒，那么这个就是呢劣的不好的。如果说起这个善法戒，这个要戒杀啦，戒偷盗，戒邪淫呢，戒妄语，戒饮酒这些，那么这个是呢起这个呢善的无表，所以这个无表呢，它在三性当中呢只有善只有恶，这个就是以这个圣劣上来讲。这如果比如说他受戒了，受戒了这个色了是这个嘞属圣的，这若圣若劣，为什么说色法善？这还有说了圣劣有烦恼相应，有烦恼不相应，这我们依照这个具体的一些内涵一些例子吧，那就会比较明确说为什么这个色呢也若圣若劣，这个人持清净戒，这个人呢受到了圆满戒，那么他这个有这个无表色了，善的色了，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了从这个嘞圣劣门来说，第五门呢是从这个远近门，就是去来明远，现在明净，就是从这个未来也好，他将来的才能够有的，那个就是那远，现在明净，现在明净是现在呀，以前呀，已经发生了，已经出现了，就你比如说我们做有些事情，想在这个沙漠里面呢。种一片这个树林出来，那就好不容易种了个草，好不容易种了个树，那要经过若干年若干年之后才能够种出来，才能够有，这个是远的了。在近的话，比如说你是在这个地方搭个帐篷啊，建个简单的房子了，那一下就是现起来了，一下就有了。所以这个远近门当中啊，若远若近，就是这个去来的，就过去的，将来的是远，现在呢是近，如色蕴中呢有此五门，就是说这一色蕴的时候啊就可以说这么五门，若粗若细，若现在若未来若过去，若远若近，若生若劣，讲了这么一段。但如果是依这个义理来调理来这个分析的时候，那么就是有这五门相应的意思来说这个呢色蕴，我们对于色蕴呢这个理解呢也就了解了，也就会比较丰富一点，就会更加的具体一点，因为这里举这些都是说明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个举一色蕴说有此五门呢，相应的来讲呢，这个五门还可以广泛的来说，就是说呢这个食蕴，其他的这个受蕴、想蕴、行蕴也可以依这样来讲，就说味言等五蕴，食相应四蕴，一五根明粗，五门因之啊，亦然，就是五门呢来说这个 时运，说这些其他的运也是如此的，为这个粗细一门，与色运呢有别，就是说这个粗细门当中呢，这个色运跟这个时运其他的这个运呢，这不一样，为眼等五时相应四运，一五更明初，第六意时相应四运，为一意更明细，这就是有一个粗细的分别了。那如果是说这个眼等五时了，这个相应的四运就是受想行识了，那么就是会比较粗一点。如果是意识相应的受想行识，那么都只有依这个心根呢，依这个意根，那么这样起的这个呢会比较细，会比较细，所以这个就有两个层面了。所以我们在修法上呢，它有一定的次第。对于这个观察呢，历练小的人，他都是从初分开始，就是依这个呢眼耳鼻舌身这个呢相应所起的这个运为基础展开。那么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就可以依这个第六意识相应的受想行识来进行了这个观察。那初开始你也想那样去观察呢，就有的人说修默照常，就只观察这个心念呢这个生灭。观念这个种种的心念的这个内涵，这个呢不拘泥不僵延，就既不说想追求，这个也不排斥，就这样子看到观察就行了。那么相应起的这个受啊、想啊、识了这些运呢，这是比较细微的，所以初开始不容易相应。那有的人他的这个力量强呢，是比较可以容易做得到。这一般是呢就难一点，所以这个是现象上的这个呢分析了，但是对于我们具体在用的时候就是有这些的帮助，不能单说呢哎呀读了这么一大这意思就讲这样吧，然后自己也不去多想，就只有文会，这没有思会，这些有文呢还有思，就是粗细一门呢，这个是怎么讲，这个讲了以后对于实际说这个佛法的一些实践上这些道路上，他这个修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一定的差距呢，就有这些差距。所以看不同的人呢，在佛的这个经典当中啊，这些教授当中呢，他是随意说法，让你能够了解，也可以渐次的做得到。比如说这个周立盘陀呢，这他是说的最典型一个例子了，所以很多地方都在传。就说他这个记性不好，念半天呢，念了一个月了，一个偈颂也背不会，所以这就没办法了。所以后来只有佛呢，这个亲自教他了。以一个善巧方法来练习，所以他就可以了。但我们自己也要自问呢，是不是能够做到？其实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你先不要说这个法门多殊胜多高尚，那最起码首先第一要，你能如实的了解这个法门，你也去实践，能够实践得到。而且它能够相应的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说不懂或者是没解决问题单解决成问题了，就这样的了，这样就会修来修去啊，有的人呢觉得好像很不相应，就很困惑了，有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是第一重说这个粗细的问题，还有第二重说那个说的呢，这个意思就更广，涉的地方更多。或曰地变，曰地变呢，就是从这个地，这个一种一种的这个地来说， 说这个粗细。九地中，下地明粗，上地明细，就是依这个三界九地来说呢，这个九地呢是五欲杂居地，离身喜乐地，离喜妙色妙乐地，舍念清净地，这个心无边处，这个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有所处，非想非非想处地，这一共九地。那么下一地的话呢，它这个境界呢比较粗一点，上面一地的这个境界比较殊胜一点，比较细微一点。那么这样来讲呢，就是说了，上一地要比下一地呢细，这个就是从地上来，说来安立这个呢粗细。那么这个是，在四三法名的时候讲的这个色法，那么生长门者是处意，十二处的意啊，就以生长门来立，门就是通向的意思了，后面讲诸门分别，种种门，种种层，就好像从这道门进去，从那道门进去，从后门，从前门，从侧门，这些都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么这里种种门呢，以我们通俗话呢，就是以种种的角度，种种的层面，来叙说，来比较分析概括这个呢所说的这个事物，所说的这个对象，这是通常的门的一个呢基本含义。那么这个生门呢，就是说生是升起的意思，这个呢出生的意思，生长的意思。那么这些门呢，就是说能够出生，能够升起，现起，这个相应的种种呢作用，显现种种的这个呢活动。那么这个是处的意，为六根六境是心心所生长门处，就是说这个六根六尘呢，就是我们这些心玩也好，心理活动也好，这个生长门处，这些种种呢，就依这个六根六境来生，有种种心心所的活动，由六十生必脱根境，方能起故。论云是能生长比作用意，这个地方呢，就是呢补充一个解释，就说了，这个六根六尘为什么生长门呢，就说这个六识生起来的时候啊，比如说眼识，眼识又称为了色识，就是能够认识色，能够了别色。好，这个识要活动呢，它要怎么样呢，它要有这个境界，然后要有这样的根，它要是没有眼根呢，一朵花在前面它也看不到，或者眼根坏掉了，再美的花它也看不到，不知道什么好看，那么说有了眼根就会有眼识吗，这如果前面一片漆黑呀，没有光明呢，缺乏这些助缘，不能够照了的所缘境，不能够这个所观察境呢，起时的这个境界的相应，这也就看不到了，所以它一定要这个呢，相应，要有境有根才能够升起，这有境没有根也不行，有根那没有境也不行，所以有了根还要有境，才能够起，那么论云是能生长比作用意，就是说呢这个根茎呢能够有为生长这些呢作用的这个呢意义，就有这个意义，就能够生长，就能够生长。那么这一个呢主要是呢解释了这个呢处的意思。言 种族者，是介意论有两事，就说了这个运出界三科里面，这个界呢是有种族义，在论点里面有两重解释。一种解释的话，就是说了，一个是解这个族义，就不解种义，解族义。族义的话就是种族，为种族是也，就是一解族者，为种族也，是生本义，就是说了，这个戒呢是呢生的本义，就是它有这个同类因生呢，为十八戒为同类因，各生自类等流果故，四法生本，就是戒呢可以说是足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们世间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什么族，那个地方是什么族，那么他们在那里繁衍，代代相传，有相应的这个呢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就成为某一个族每一个族了，就是它大致上有一个呢共同特点，就是不会说呢没有它这个特征，那么就有一定的族义，有世间一般事情的这个呢可比性。那么这个生本义啊，就是出生种种现象，它的这个呢本源根本相应的这些根本，这个是生本义。那么就是讲这个十八戒呢，它各有同类因，比如说眼界耳界，这眼界呢生眼，就是说以这个呢眼界的因，眼界的这个呢足性来生这个的眼，就是前后啊相类，这从无常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呢种种形呢、种种现象呢，都是这个生生灭灭相带有的。那么十八戒里面呢，这些呢都是同类因各生，自体这个自类的等流果，这眼，这眼的话呢也有不同变化嘛，这从少年到壮年到老年，这个眼一直有这个变化，它有这个相应的生灭性，但是前后连贯，前后呢这个相似相续啊，都是这个眼的，同类因各生，从同类因各生的自类等流果，就是有相应的这个了等流果，故是法本，就是种种这些法了的本，这个字体性是这样的，因为有不是安立三世有啊，过去现在未来有，这个体呢是相同的，它是作用呢显示了有不同，所以形成过去现在未来，形成生灭种种现象。那么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足义就说了，如意山中有多铜铁金银等足，说明多界，那就是说呢，这个山里面这有金银铜铁，有金的地方称金矿呢，有铁的地方就是铁矿，有这个铜的地方呢叫铜矿，那么你要相应的这个炼了出来之后啊，就会有铁有铜有金，是同类因生的，同类因生的，那就有多界，含有这些的，那么说相应这个十八界呢，各类字体啊，它就有这么一个特性，如是一生 或一相续，有十八类，诸法种族名十八界。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呢，这个有情相续呢，它有十八种这样的这个类族类。比如说眼是一个族类，耳是一个族类，这个色是一个族类，声是一个族类，眼识是一个族类，那么这个耳识也是一个族类，以此类推啊，这个有十八界，这个有相续，有这个类，种种的这个不同，有这个不同，就是有这个类十八种，这个类法的族类种族。那么解云呢，金银等族啊是金银等矿，人一生者呢，一有情生，一相续者呢，一法相续，此一生一相续和前喻中，如一三中啊，也就是两个喻相合，就一个是指十八件这件事情，一个是指这个金银铜矿了这些事情，从这个生里面来讲，这个相续有情生上展现出来，进行了分析的时候，观察的时候，那么就是有这个呢，色声香味触，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有这个呢，眼识耳识鼻识色识身识，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呢，这个法触相对的，这个境，以及这个意根和意识，这一共有十八样，这十八样呢，就像这个山中一样的，就是以这个粒子相类啊，这个与这个玉相合，这一山当中啊有金银铜啊等等矿，那么有这些矿呢，就会出现金银铜铁，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它毕竟是如此的，不可能说这个地方没有金矿，你能掏出金子来，你能够炼出金来，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金矿才会有金。那么这个界呢，是族类异、种族异，同样我们这个十八界的这个现起啊，它又有这个十八界的相应的这个因的现起，同一相续，这个就相合了。那么这个说了之后啊，就有一个问题问，若尔无为这个呢，因不明为界，因不明界，为无为法，非同类因，不成生本故。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说这个十八界当中，这个法界法处，它包含了这个无为法，无为法是不能够做同类因的，因为无为法它是非生灭可得了，不造作了，无为呀，为是造作了，无为就无造作了，不生灭了。在讲无为法的定义的时候有说过，那就不可能是同类因了，它不能够成生本故，就是不能成生之本呢。生的话就是这一法来现起，这一法出现，这个生的本呢，就是说呢，它能够显现这一法的因，显现这一法的这个相应的体性特性，就跟种子跟果的意思，就跟说根茎跟这个树木的意思有一个类相类，那么说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了，他做哪一法的这个呢本呢，做哪一法的声音呢，都不能说都不成立。答心心所法生之本故，为心心所缘无为法生，虽不为因而得为境，是心心所生之本故。就说了它不能成为同类因，但是它也可以说是生之本。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心心所法呢，就是心识了，心理活动呢， 他这个本呢，就是说这个心性所呢，他可以去圆这个无为法，圆无为法来生，这圆无为法呢，见到之后，圆这个真实无漏圣意了啊，他已经这个嘞，见所断的烦恼断了，带不起了，那么就是转入修道，修道的时候啊，就是圆这个嘞，无为为基础的，他有这个嘞厚德智，厚德智，那么就有相应的心性说法。那么见到的时候正圆的时候，这个心性说法呢也圆了嘛，那么圆的时候呢，就是亲见体验到，直接体验到我一空心一，那也有相应的心性说法了。那么这个相应的心性是法雷称为真实心，称为无漏心，与这个圣意相应，与无为相应，那么它是呢，能够啊以无为法为境而圆的，相应的就生这个心性所，所以是心性所升起之根，是升起之本，就是这一类的心性所升起的本，所以也能够归到这十八界。有说界身表种类异，为十八法种类自性个别不同，名十八界。前面是讲种族异啊，这里的是讲种类异，就是界有种类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十八法呢，它体性都各不一样。有十八种这个类自性，有十八种这个体性，各有差别，所以就称为十八界。种族异呢，就是有种啊为因为本，有这个类含义。第二类呢，就是说有类的含义，主要是就是这个十八界呢各自有不同的类自性，就归于十八类。此是解义。足为足类，为十八法个别也，就是如吹炉等性各个不同，就是这个呢，足类不一样，所以十八法了各个有别，就好像这个姓名一样的，那我们人呢都有个姓嘛，有姓张的、姓王的、姓李的，就是加以一个区分呢，各有所不同。那下面还有一个细的问题嘞，这有一个嘞分别，就说了差不多中三颗巨石，若依金布应处为这个嘞是假，这个嘞违界是实，若依论主违运是假，余而并实，就是说呢，这个嘞，不同的宗派呀、部派呀，对于这个三科的观点呢有所不同。比如说呢，这个萨婆多这个部呢，有部呢是主张三世法有，这个一切相应的法呢都有体性的，那么就是。运出界三科呢都是实有的，都是有体的。但是金部的不一样，金部啊就是说这个嘞，运处运也好处也好，这个是假的，就是运的话呢它是聚合的嘛，处的话这个十二处就是六根呢、六尘呢、相对而起呀、这个它也是这个来假，就是假立，这是依这个金部来讲，这个只有这个什么了，十八界，这个界呢是实的，这个是金部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论主四清论师，他就是说了这个运呢是假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眼处啦、处啊，这个嘞，界啦，都是呢，有体的，这是有体的，所以呢，就 有这三种的这个呢说法，有三种这个说法。金部为什么说这个处呢是假呢？就说了这个处呢就是生这个心心所的地方，处就是生长的意思嘛，生长门。就说了这个色法是讲呢一一即微，这个心法是讲心心所。那么这个一一的即微啊，它不能生这个心心所。就比如说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你能看到即微吗？原子分子那是看不到的，只有通过一些仪器工具啊才能看得到。那么你眼睛所要能看到的是怎么样？眼睛所能看到的，它一定是聚合在一起的一个假法，名为这个眼根，名为这个类色，才有这个类心心所法。所以是众多聚合了，才能够生这个心，所以是多聚，所以是多聚。那么金部啊认为啊，这个运处是假。晕也是假，出也是假，这个都是假有。那么这个有部呢，它是立三世有，当然它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就是说呢，这个一即微是有体，一心心所刹那刹那的，这有是有自性的有体。相应的说，它这个聚集起来，既然它本身是有体的，那么聚集起来的也是同样有体的了，更没话说了。所以这个五蕴也是有体，十二处也有体，十八界有体。但是呢，这个也金部不一样。金部是认为五蕴呢，是假，五蕴都是聚合的。就是很多很多，比如说色法，色法你能说有体吗？照细分来的话，这个色体，这个色法呢，它有十一个。五根五境五表色，它是一句总名，所以不能说是有体法，不能是说呢，这个呢有个别的自性，不能说它总集在一起，就好像一个组织一样的，它是很多很多人呢，通过这么一个方式组织在一起，就称为是，比如说一个公司的，或者是一个类村的。就有这样的，但是它真实有吗？它不能够说建立这个体系，所以从这个呢，进步上来讲呢，说运是假，说出也是假，有部来讲运也是有的，不是假的，出也是假，出也是有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个论主的话，他比较持这个中间的观点，就是说呢，这个运呢。它是很多聚合的，就不可能是个别有自体。但是十二处呢，生这个心心所呢，应该是各有自体的，就是说呢，眼是吧，鼻、舌、身，相对的色、香、味、触，如果它没有体的话，那就是说，不会产生这个嘞作用。它也不是说像运一样等等啊。是很多聚合立一个名的，相对的这个能观的时候，眼能看的时候，它一定要有这个眼根呢为支持，那眼根又是无体法，怎么支持呢？那么相应的这个境，它也是应该有体，相应的这个嘞存在，才能够被所缘，才能够做缘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这个嘞。不假有，是有，是有的，这就是三种的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这里就分别了第一颗呢，说了这个嘞三法名，界是集聚的意思，处呢是生猛生长的意思，这个界呢是这个族类种族的意思，一个是种族。一个呢是种类，是有嘞两义，有两义，种类这一种呢很好讲，就是说种种不同的类， 种族呢，就是他有种种的这个阴性啊，居族这样的阴性啊，所以称为呢戒啊，所以称为戒。那么下面就说了，这个呢，运出戒三颗安立的这个呢原因在哪里？那么从此爹名叫起因，这个论云：何故世尊于所之境由运等门做三种说？就是名叫起因，就是这个言教啊，说这些内容的说法了。他的这个呢，发起因缘是怎么样的？论云就是里面说了，何故世尊呢于所之境，就是世尊佛陀呢说法的时候，对于这个所知的所观的种种啊境相，这个由运处界三种来说，就可以其他说了行不行呢？为什么不做其他说了？就以这个运处界三科了三门呢来说种种法。宋曰：余根乐三故，说运处界三。余根乐三故啊，这佛法里面讲的余，没有智慧愚痴。那么这个愚痴啊，这个根性呢不一样，就是有这方面的蒙蔽，有那方面的蒙蔽，有种种呢蒙蔽的不同，愚痴的不同，以及相应的这个呢喜好兴趣这个一样，就是说呢，他有这样的愚，就是有这样相应的呢错了认识，建立种种呢自己的贪恋执着了，喜欢了，他就有所偏重，就乐有所不同。说这个呢运处界三科，就说了运处界三科，后面这个下面的解释了就会具体说，比如说于这个心，以心为这个了，这个我为执着的，那佛就会说五蕴，于色的以这个色身体为自我，那就说这个嘞，色处。如果对这个身也好，对这个心也好，都有余的，那么他就这个心里面的好药啊乐着了，身心为有，身心为我，就佛就因机啊单机啊来说，对于不同所化的友情呢做不同的说法。是曰：所化友情有三品，有三品故。就是佛说法了，是一所觉悟的无上菩提，圆满清净的这个呢真实里面流露出来的。然后呢观待众生呢种种的这个问题不一样，根器不一样，就是种种的善巧来引爆。那么这个所度化的这些友情呢，这有三品呢，就有三种，这个三品就好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做衣服一样的，有什么品什么品的啊。那这个度化的友情呢，有种种不同的品，有的是要这样度，有的是要那样度，度法呢不能一样呢，不可能千篇一律，就老师教学生都是这样吧，不然的话你这个老师呢就不是会有很好的效果了，不很能够称意了。世尊为说了运等三门，就是说了运等三门，如果没有这么些事，佛也不用说那么多了。佛说一切法了，为度一切心，这若无一切心呢，佛就不说一切法了，不用说了。就是要因病与药，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为起到对治，叫治疗，能够将我们众生的这个苦因呢挖掉，这个呢病因除掉，那么就没有苦了，就不生病了。我们都在烦恼病里面，个个都有病，没有说没病的，他只有圆满成佛成圣道，这个病才会好。是佛是大医丸呢，根本是说佛要医众生的心病， 其他的呢是知末，就是当得本呢，莫愁末，要治根本。如果不治根本呢，就是前面灭火了，后面又起火，这里灭了，那里跑，这个就是不停的忙碌啊，也是做不完的。余有三者，或于心所，总之为我。那就愚啊，愚痴啊，迷惑啦，颠倒啊，有三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呢，是对于这个心所，对于这个心呢，它总聚起来执着有一个我，就是像有些人呢，他对于这个嘞，身体物质是不很执着的，他对这方面是很淡，但是认为有一个呢，跟神合一的，跟天地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宇宙精神，根本性的精神，是不生又不死的真实的一个存在，这个才是这个依托的根本，他就有这样一个观念呢，所以以这个呢心呢心所呢总持为我，这我就是这样建立的。为说五蕴，就跟众生呢，跟这样的友情呢，这一品友情呢，说五蕴，因这五，因这一份友情的这个根气，以五蕴中，一是色蕴，这个呢，一蕴是色，一蕴呢是心，分心所法。为受想行三蕴故，说五蕴能破彼执，这个三品有情里面的第一品，这个第一品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的意思说，这个心呢很执着了，生是有生灭的，精神不死，这个精神永驻，好像我们通常说的了，是永垂不朽啊。但是是不是这样呢？就佛方便善巧，就将这个五蕴呢分开来说，因为实际上呢，五蕴当中就是身心的分析吧，一类是身，一类是心，一蕴是色，那是指身的，一蕴是心呢，那是指心的，指精神的。那么又将这个心呢，具体在分的时候呢，分成这个心所法。心所法当中啊，有这个受想行三蕴，有受蕴，有想蕴，有行蕴。如果具体将这个行蕴一分的时候啊，那就更多更多的了。相应心呢，相应心所呢，以这个俱舍论里面来讲，有四十多个，相应的心有四十多个心理活动，那么这个想蕴、行蕴、受蕴三蕴当中，受想两个别立，实际上它也是心所法，也就分这样三蕴。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破了对于这个五蕴当中执着生执着心蕴为我的，能够破除。你说这个精神就是我，心就是我，不生不灭。但实际上观察呢？这个里面能不能够建立啊，这没办法建立。就好像有的人呢，他进行这个呢修止修观，得了一点定境，心里面呢空空洞洞的，清清寂寂的，明明了了的。就有的人就觉得是开悟了，常有一物在。但是他要依这个蕴法来观察了，这个五蕴当中的种种心所法。心所法当中啊，有定的心，有这个散乱的心呢，有嗔恨的心，有贪恋的心，有傲慢的心，有这个嫉妒的心，有这个怨恨的心，种种心不一样。你现在得了一个定境，有这么一个心啊，但是由于你相应的观察、练习，成熟到这么一个程度。你要再用功再继续往前发展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个境界了。它就是在这个四禅八定里面而已了。有初定，有注定，有入定， 那出诸入等等，这些都是差别了。所以详细的来一观察这五蕴的时候，那么这个与心善建立我执着有我就建立不起来了。这唯识种种呢，受想行识，唯识种种心的活动，种种这个心所的这个呢现起，心理活动的这个发生展开。说哪一个是我，到底哪一个是呢，这样的话就找不到，就能够破除。这个是呢对于第一种愚迷于心为我的有情。这个佛说了，五蕴或为于色总持为我。我为说十二处，以十二处中是色，十处是色，为一法非色，故说处门能破彼执，就是第二类愚的这一类的众生呢，有情呢，他就是愚迷这个身，愚迷这个色，则为我，就是我现在活的，我在，我死了我就没了，那来生解脱，这我看不到，过去啊前世如何，这也不晓得，这我安身立命处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体，思想呢，其他呢，这些是有变化，但是它能不能够说，延续到未来？还是说这个呢从源于过去，这个他不管那么多，也不想那么多，这偏重在这个呢身体上为我，就是吃好它，养好它，呵护好它，那这就是我了。那么在这一分的友情呢，佛就说呢十二处，就是内六处外六处，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内六处呢也比色生意，这内六处就是内外各有为六处，一共十二处。那么这个十二处当中啊，占了十处呢是色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那么我们观这个内六处外六处占了十处，都是为色法，色法呢有那么多，相应的有这些活动，有这些变化，这个境界没变，根变了都不一样。比如说眼根呢有问题了，看这个境界呢就也根本有问题，那么眼根根没问题，境界变了，这个境界变了，根起的这个认识了，影响了也就不同不一样。所以一看的话，就是种种的这个色了存在，就是你像这个四念处里面的观察一样的，观察这个身呢是32分嘛，32分呢这个毛发爪齿，皮肉，这个精血啦，骨啊骨髓啊嫩膜啦，这个肝脏脾脏啊胃啊，这身体种种一摆在那里一看，假设有个医生拿个手术刀，将这个尸体解剖给你看看，看看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样，这一看一看的时候，就好像拿一个皮袋子里面装了很多绿豆啊芝麻啦白豆啊饭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豆类，一打开以后就发现，这袋子里面装满了这些豆子嘛。原先呢你又执着于这个色身呢这为我，以为这个是我体，但是一打开的时候啊，里面这各式各样的这个的血肉啊脏腑啊，一定的是方式啊组合在一起，本身也不同的时间都在这个变化的，比如说有的脏腑坏了，现在说是要换个新的了，古代那没办法，但是古代有利于其他的方法，通过一些方式呢，刺激，所以让这个气血流畅，让这个脏腑功能呢能够重新能够活跃，这能够将生命呢延续一下，就这样。但说那它本身来讲呢是一个综合体，是 这个五根五净的十种法的综合体。那这一观察的时候呢，就唯识这些了，这个32分的东西。男人是如此，女人也是如此，老人是如此，小孩也是如此，都是一堆的东西摆在那里，就好像堆了一堆东西在那里一样的，堆了一袋货仓库里面，放了什么货呢？眼睛、耳朵、鼻子，这个舌头，毛发、爪齿、身手要站，这就没有了。所以里面举个比喻了，另外一个比喻说，这个人把牛杀了，皮剥了，骨架肢解了，这剩肉了，就是买肉了，他没有说买牛啊。那我们不观察一整体看的时候，这就是我了。但依佛所说的十二出来观察的时候，根尘境相应，起种种时，有种种这个活动，那么这个当中呢，也找不到一个为我的，所以说十二出，为破这种呢迷之的。或于色心总持为我，为说十八戒，以十八戒广说色心，十戒是色，于八是心故，说戒门能破彼执，就是说呢，对于有一分的人，他这个愚迷呢是更严重，他迷色是我，同时也迷心是我，那佛就为说十八戒了，来攻破了破除啊，这样的颠倒想，这个十八戒当中啊，色的有这个嘞10个，10个是色的，5根5净，这个心的话呢，就有这个10个之外的8个了嘛。60，一根法处，一共8个，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个新的这个类，不同的类，不同的这个族类，不同这个类特性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啊，看不到一个我，一般说到我了，这肯定是它有一个共同性，总结的来说呢，就是独立体、主宰体、永恒体，没有生灭的。而实际上的这个身心的十八界的分析，十二处的分析，五蕴的分析，都是如实际的来观察，观察这个身体，观察这个心理，它有这些种种生生灭灭的不同的这个事实存在的呢，我们想象出来的只是说认为有的这个我体都是假的了吧。就像现在有些事情一样的，大家真假莫辨，跟风的人以为真的，然后直接呢去了解，收集相应的资料，一起来这个看待这个事情，那么渐渐的就了解，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所传闻所说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那么才能够破除你原先呢所得到的那种感觉，重新呢改变了，重新调整了，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情。就我们修行呢，重要的这个关节也是这样的，就一定要破除那我执，破除身见。你要破除我执，破除身见从哪里去开始了，出发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俗语说的。那么说呢，我们这个执着从哪里起来了？执着有情我了。这个有情我是怎么建立的？从五蕴上，从十二处上，从十八界上，说白了就是有心有身嘛。你不执着心为我了，就执着精神为我。你总不能够说执着一个子虚乌有跟自己都不相关系的为我，这是不可能的。就如果不相关系的话，它应该有一个体性呢，有个特性呢，能够说出来呀，找得到啊，但也找不到啊。说于自于内呀，就是整个，以整个范围来观察，就能够破解原先这种呢错误的见解。这些基本的法相呢， 这个运出这三科的内容呢，你要学习好，掌握好，才有进一步的这个基础啊，突破我们的无明烦恼的障碍，就是这样的，你像有些论点呢，有些比较三观的意啊，它是从这个真实心正悟境为根本直接来论述的，直接就可以关照到这些境界是怎么样的，但是作为了解的一个呢层面来说呢，就要依这些基本的含义啊，一次地一次地的这个去学了解，那么完整的认识了之后，你就可以单刀直入了，不用拐弯了，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走到这个呢歧路啊，这个而不自知，这没办法知道啊，这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第三类是破这个执身心为我的，就说这个十八戒。那么这里说这个叫起因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秘法，是个秘密法，不然我们一般就说，哎呀，五蕴呢、十二处啊、十八戒啊、基本的法相呢，有什么目的呢？说这些，根源在哪里呢？有什么作用呢？这里讲这个叫起因缘。鱼有三品，就是三种鱼，鱼身、鱼心、鱼身心，就在上面呢，有鱼吃嘛，颠倒戏论嘛，建立我嘛，我所嘛，这样来的吧。也就是针对性的，就说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你只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了解，深入观察五蕴，观察十二处、十八界，就能够为走向这个涅槃呢，解脱的堪庄大道，就解释，就能够趋向涅槃了，所以这里啊是一个嘞，比较啊，殊胜的一个嘞开导，比较殊胜的一个开导，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画龙点睛的，就是说前面这些种种都勾勒出来了。但是要神韵呢显现，一点睛而成，那不能是说不画龙就先点睛。有的人总想呢能够得一个殊胜的法，马上就开悟得解脱，少少的功夫，短短的时间就成就了，这个殊不知啊，就是他要前面漫长的一些资粮积累，基础。才可能到最后这一步，你想略等，想一蹴而就，那就是办不到的，只能是说了，辛苦了很多，但是收获不到，那是不行，那么这个根义三者，就是说从根性上来讲呢，也有三种。为上中下根，上根聪利，说略辩解，为开五蕴；中根稍迟，说处方解；下根最钝，要须广说，故为谈戒。这里就是从这个根性的利钝分别来说，就是说根性利的。你略略说了就理解了，就佛说五蕴就可以了，跟众生说法了，说个五蕴，略开五蕴，那么一听是苦蕴五蕴是苦空无我无常呢，他就觉了了，透彻了这个无我无我所，他法眼净，那么这个根性是很利呀，所以你说少的就行了，就像我们这个说一些道理教一些东西的时候，有的人不想你跟他举太多的例子，转太多的弯，你直接说什么是什么就行了，然后他一听之后啊就理解了，他就能够融会贯通啊，以这个原理啊为基础啊，关照世间的这些事情，关照他身心的事情，他就可以用得上了。但有的不一样，就比如说无常一样的师父啊，怎么修无常呢，他问这些问题，但你要对这一份人，你又不能讲说， 简单的概括性的原则性的说了。你要举个例子，告诉他怎么修，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呢，你买了菜不吃，它变坏了，种的树慢慢长高了，这无常了，这个房子呢就破旧了，无常了，这有些朋友啊，昨天跟我说话，然后早上也跟我说话，中午有人就跟说了，他死掉了，这些种种都是无常，粗分的无常。再来看的话呢，那你为什么慢慢长大了？每天吃饭呢，新陈代谢了，逐步逐步长大的嘛。我们说房子无常，不能说一夜之间就看到无常了吧？除非地震，除非什么突发性的因缘，不然的话呢，他这房子是每天用，每天旧了。你买了个什么新东西，手表啊、车子啊什么的，电灯了，怎么发现光没有以前那么亮了？这上面还一层垢了。不是以前那么鲜光亮丽的，但是出来的时候呢就鲜光亮丽的，这就是变异无常呢。然后再深一步才可能说刹那无常，看我们的感受心念，由粗到细，就无常慢慢这个观察的方法就建立起来了。但是有的人你不用跟他说的那么复杂，他也不想听那么多，简单跟他讲五蕴是五空无我常，他就可以做观了。所以对于立根性的人呢，佛为略说的就辩解，就说五蕴就行了。中根的人呢，他反应是慢一点，有些人呢学问题啊，他是呢稍微有点吃力，那多加一些比喻例子他就懂了。所以中根的人呢，这个要稍微多一点，就是说这个触方解。那么下根最钝，那就是根性最钝的人呢，要去广说，这不是说了，论主们呢，他们这个没目的的造这些论，后期这些书啊，造书的人呢，没目的的造，都是有原因，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你能够解了真实意，还用说的那么多吗？正是因为这个根性的不够，实则力也不够强，不能够是举一隅啊，反三隅。所以对某些问题啊，就觉得的越来越详细，说的越来越繁复一点，但本身并不繁复，你把它学懂了之后就是很简单的，所以对于下根最钝的人呢，要去广说，你就像这有些论，比如说广论，瑜伽师地论，这些有些论呢很广呢，200卷啊，100卷呢，说很多了，他不但说这个理论，就基本上如何去这个归敬三宝，如何去这个跟善知识学法，你应该什么一个态度，怎么想法，怎么样做法都跟你说。但是佛在世的时候都不用说那么多了，就像知戒一样的，这个最初呢，佛的这些弟子的这个德行都很高，水准都很高，是无事身的，就不用做。不用做什么这个自戒，大家都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都已经证阿罗汉果了，至少证圣果了，所以行住坐卧啊，四位一具足啊，3000位一8万细行啊，不冲恼众生呢、这不用说嘛，自觉的人不要求说，这个不太自觉的没有警策性的人那就要说，完全已经没有廉耻性的人说也没用，那就不说啊，那几种情况的，所以到后期才开始，这慢慢的要这个来自戒啊，自戒啊，自这个什么种种这些规矩啊戒啦，来做一个帮助。讲那么多，那如果是真正根本性通达了，就像六祖坛经里面说的一样，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这个不乱的自性定。这你就有戒有定有慧吧，但是如果你没到那个程度，你初开始修的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就要这个依照戒法上面来讲，如何如何做，如何如何做，这要广解啊，这个程式施展应该如何一个心理，不能太过而不及，有的人就太过了，迷信施展那也不对，那心里傲慢不接受，说的是正确的也不想听，那师父也没办法教，所以这个要有弟子相，要有这个呢善知识相， 如是的观察，那么这个就论述的很繁复了嘛，就像讲四壁流支一样的，这个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就是四壁流支的内容呢，这就讲那么广了。那佛在世的时候，就是见到佛了，心生敬念，很高兴的，恭恭敬敬的请佛说法，说了之后呢，他如是思维得解了。得定了，得解脱了，正道殊胜的这个境界了，那自然就是不一样。所以呀，下根这一顿要须广说了，唯谈戒，唯谈戒，也就是说要须广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广说是广说了，但是说的很广，内容不广，说了说了说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他所设计的意思，所含的意思就一点点，那个也不算广说。真正广说呢，就能够以总意别意，有条理有次第，层层详细的叙述，众生闻之学之啊，能够如实的实践，是这样的，不是 无的放矢的，一定是有相应的这个呢目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以这个呢根呢，这不同来说的，乐意三者，为乐略中及广文故，如其次第说运等三，就是对于这个好要心，有的人喜欢广，有的人喜欢略，各有不一样。有的人说你教我念佛就行了，别的我不想学了，有的人说呢，你这个教我念佛不够啊，这我意思不懂，我是不想学佛的了，那就有不同吧。那你看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佛法里面的内容太广了，那你像其他这个宗教啊，那简单，信了就得就好了，啥都不用想了，多舒服多好，他就不喜欢学那么多。但是有的人不同，这个太简单了，他才不要去学，这佛法里面的这个义理也丰富啊，内容深刻，那才能够解决问题，说明问题的，这我要学这种。这是心性不一样，爱好不一样，当然是说了，这个有智慧的人，真正有这个深入精神追求的人，他一定是会选择这个佛法的，想要来学习佛法的。那么在这个皈依的这个人当中呢，学习的人当中呢，从他的好要心上来讲，他也是有所不同。有的人就支持某一个刑法，就是一个方法来修。来做，众生善根，这个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就说今生也不解脱，来生还轮回怎么样的，但是经过若干的时间呢，他轮回又遇到三宝了，发心继续学，还是要学吧，他还有机会学吧。但是呢，有的人不一样，他今生他有这个愿心了，开始了，他就想学了，他不厌倦，不怕辛苦，不怕劳累，不但持之以恒就学。这个就学会了，所以这个志向也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有的人会嫌烦呢，有的人就讲，就讲完了，就没有了，有没有新东西啊？有的人还在问呢，问有没有新的东西呢？那说对于这种人的话呢，那就应该他管讲，那是有兴趣爱好的不一样，这个根性不一样，还有这个鱼，迷惑。障壁不一样，就未说了运处即三科，这我们整个都懂了，所以在说法的时候啊，往往就会根据现场的这些众生，他们是什么样的根性，我来如何启发他，让他能够得到教法的这个益处，利益，所以这个呢，说了这个呢，教其因，就是别是这个名义当中呢，第一课是说四三法的名呢，第三课是名运费力，你就说这个五运当中啊，有力有费，就是运出去三个当中，这个运就是五运色运，中间呢有三个运受想行运，后面有个十运，根本就是一心一身，就是色运和心运，那么这个。行运当中有那么那么多，为什么就立一个就行了？这当中的两个也可以属于 行运当中的内容，它怎么就要独立出来？那么这里也揭示了一些呢重要的问题，就我们不是有的人喜欢这个求点秘法吧，这些地方就揭示这些奥妙的地方，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样子。而且从实际的这个影响来讲啊，这个内容啊我们了解了之后啊，就会能够知道相应的这个呢作用，帮助它相应的这个这个方向。从此第三明运费力，旧中有二啊，这里有力两颗了，旧中有二两颗。一正明运费力，明运不是无为，就是一两颗，一颗呢是说这个五运的费力，这个有力有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五运呢它不是这个的无为，不是无为法，这五运概括了所有的有为法，不包括无为法。这以后讲有为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范围了，列个清单说出来，一切有为法者五运也，就是五运呢，那么且出证明费力者，就是先第一部分。论云：何缘世尊说与心所总至行运分别受想为二运耶？这里就是说先说第一种义，说费力，力是什么，费是什么，这个就是将这个呢心以外的词以外的这个心心所，将所有的都总是在一起，除了这个受，除了这个想之外，都放在行运里面，这个是呢将其他的呢都不说，隐没起来，说成是呢这个呢行运都聚合在行运这里来说，那么这个是费呢。利的话呢就是分别受想为二运也，就是建立受为一个运，建立想为一个运，特别的这个呢建立起来，这是利的地方，这是原因在哪里，道理在哪里，因为这个心所呢一声闻一，这里的有部的思想呢是有46个心所，除了这个受想两个心所之外，其他的这个44个心所都放到行运里面去了。宋曰：正根生死因，极次的因故，于诸心所法受想别为运。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建立了，就说这个受想两种心所活动要独立成运，因为受也好想也好是众生互相这个呢争执争论乃至于斗争的这个呢根本，是这个生死的因，这个呢所以建立这个呢受想，建立这个受想，后面就会依次依次讲了，说这个呢因，以及这个次第因。次曰：出自两句，正举三因，就是有三因呢，就是别立这个受想为运，后字两句结成别运，就是前说后结，就先说了后总结，就是一住心所法受想别为运，就是所有的这心所法当中呢就立这个呢想，立这个呢受，分别为一运两个运。言三因者就是三重因呢，来说这个第一因，第一因就是正根因，正根因，正根有二，未着诸欲， 急着诸见，就是正啊，就是政变、斗争、争执的意思，争吵的意思就是正。那正根呢，就是根嘛，就是这个祸根呢，什么引发的呢？根源呢？那么就说了，这个受想呢是引发了政论的争执的这个因缘因由。这个政论的根呢有两个，两个根，就是说了未诸着，未着诸欲，即着诸见，此而受想如其次第为最胜因。就是说呢，就喜欢贪着种种欲，以及呢执着了种种见解、种种思想。那么有了这样的两个事情，就是受和想，就是它成为呀、最胜因，最常扰众生、最系缚众生的事情。未受力故，贪着诸欲，导想力故，贪着诸见，就是这两个因呢。从事实上来讲的啊，就是首先第一个说呢，是这个未受力，未受力故，贪着诸欲。未就是我们讲品味一样的，回味一样的，就说在这些受当中呢，就有一些好的受，自己相应喜欢的受，那么就很容易啊沉湎在里面。就比如说呢，像这些音乐一样的啊，或者是舞蹈一样的，看人在那里跳舞啊，看人在那唱歌啦，然后有的人呢随着这个音乐来起舞啊，好像很是陶醉的样子。那么这个是声音呢，美妙的声音呢，所起的这个受，这些受啊，他觉得很舒服很好，那就沉醉在里面。那就像有些人贪酒一样的饮酒，这个酒坛子闻到酒呢就觉得香，闻到香了之后就讲接着就喝了，就喝的这个痴痴迷迷的，他觉得感觉不错，然后他就当着了这个欲，就当着这些欲。这有的人喜欢看美景呢，成天就想着能够放假了去旅游啊，游山玩水了，这看那看了，到处看呢，那也是嘞，未受力故，就是由于这种他喜欢的受，他想得到的受，他形成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让他呢去进一步贪着，就好像成语里面讲的食髓之味一样的，就是好，这个事情好啊，他下次还想来。下次来了还不够，还要来，那么就是他有这个贪着心理啊，就是你这个地方放点蜜糖，这蚂蚁又爬过来了，爬过来以后，下次你又放点，他又爬过来了，这只要你有，他就会来；只要你有，他就会来。他由这种呢，对喜欢的受的贪着呢，驱赶了他，驱赶了他去。导想力故呢，贪着诸见。导想力就是颠倒想，颠倒想。一般的人呢，他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或者是在一定因缘的启发之下，他就会有兴趣，想要了解人生的意义，了解人生的价值，了解宇宙的根源。因为这些呢是深深会困惑人的问题，困惑人的事情。那么这个导想力呢，就颠倒想呢，这个颠倒想呢分两方的，一方面呢是具身的，一方面是分别的，不管是具身的分别的都属于导想，这个有我有法相应的这些想呢叫导想。比如说有的人穷其一生追求啊宇宙根源呢，要找出一个什么本质性的东西呢，然后开始升起种种的这个万象呢事物啊，或者有的人又认为说某某神呢怎么样造这个世界呢，他就起这种导见，颠倒见，然后呢以这个为真实呢，去宣扬呢，去这个呢散播了他这个思想呢，那你认同他的，他很高兴， 多发展到了一个多有一个人追随他了，他更高兴。当然这种邪知邪见有的更严重的了，就搞点什么小神通呢，治治病呢、啊、预言一下呢，预测一些未来呀，遥知遥感之类的呢，那就更加加了神秘的成分。那么这些颠倒想，倒想呢，一般归结起来主要是讲这个身见、边见、邪见、见见取见、借见取见五见，那就是这些。那么这些历练的话，就是贪着诸见呢，在家主要是贪着欲，出家主要是贪着见呢。你看有些人说这个不好学，这个你要不行呢，没有保障呢，这各有其偏重，然后就支持一端呢，各持一端呢，就认为是呢好的了，其他的就不好啊，就容易跟人家这个说着说着的自造成矛盾了，就对抗起来抵触起来了，这不能接受了。你像有些跟佛法不相应见解的，他一看到佛像，马上就开始诽谤，说这个佛法了共相了，这迷信了之类的了，他以为他才不迷信，结果他自己迷信，就会有这样的导想力。导想力的话就贪着了，爱着自己的所主张的这些见解，就像断灭见的一样，人死了如断灭，什么都没有，想一些呢想不到的事情，太不现实了。但问题他也没有死过了，他就是一种颠倒见，他也不能够确定，也不能够决定，就要一棒子把别人给打死他才高兴。你要不认同呢，你要坚持你的，他说你呀是思想有问题，到底谁有问题他自己他也不清楚，就很容易这样呢。所以这个是呢，正根之因，这些都是正根之因。解云：诸欲者是五妙境也，诸见者是身见等五也。就是诸欲呢，就是色声香味触五欲，诸见呢，就是这个身见、边见、邪见、借见、取见这五见。诸欲打贪及诸见体是烦恼，就是这些种种的见呢和欲相应的这些贪呢都是烦恼。烦恼明正，即正明根，就是受想二法与正根为因，就是正根之因一主事也。就是说呢，这个五见也好，欲相应的种种这些烦恼也好，它的体系内都是属于烦恼的。烦恼的定义后面会讲啊，就是心不寂静为性，淫苦为业，这种种呢，这个为正，心里面矛盾呢、纠缠呢，他这个心里面不畅快呀，不这个嘞，能够为清净呢，能够止息了，满是冲突的，就是有的时候严重一点，有的时候轻微一点，就这样差别而已。所以这个烦恼而名正，即正名根，就是正就是根的意思，这种种正呢就是根，内心相为正嘛，就是烦恼嘛，就是根吧。那么这个受想两种法呢，就能够引发这个烦恼，升起这个烦恼。这个正根呢，就是正根因呢，就是正根之因是一主事。就是烦恼之因，烦恼之因呢，这个一般的呢是为了五欲的生活，互相呢竞争呢、攀比斗争，一方面呢是为了思想的不同啊，大家呢这个纷纷扰扰的了，争辩呢不休啊，就这两种烦恼啊，就这两种烦恼啊，你要去看看生活里面的例子，普遍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人呢能够脱离这个范围，这唯有依佛法呢，学习缘起了，观察无我性啊，观察空意啊，他才能够渐渐的扫除这些呢烦恼，能够为最后将两个正根呢都砍断它，它不再升起，不然的话这个烦恼是这没有可能停下来的， 第二生死因者，由贪着受，起道想故，生死轮回，故受与想为生死因。生死之因，一主是也，就是讲这个呢。第二因就是生死因，就是由于贪着了种种受啊，起种种颠倒想啊，就生死轮回。就是说这个根本性的烦恼是这个颠倒想。有了这样颠倒的想呢，这样的执着中心呢，相续不相续呢才会有。那么有相续呢就起贪，就更加增上。由这两种这个呢力量，那么众生呢就生死在轮回。你要处理轮回怎么办？就是要断这个呢这个正根，断这个两个烦恼根，一个是受相应的，一个是这个呢想相应的。受相应的呢，就是我们要观不净呢，观你这个受起的时候啊，种种相应的因缘呢。那么个想相应的呢，就是要依这个缘起物我意，进行正对治，观察呢，你这个错乱想呢，它这个问题所在，这样才能够呢，远离道想，升起呢这个正见，由这个正见为根本呢，正见增上呢，不堕三恶趣啊，出离生死了，获得涅槃。就是将这个受与想呢生死因呢断掉。第三名次的因者，临次当变。临次当变就是这个后面呢会说，就是下一章呢就是五蕴次第的时候会说这个呢问题。就是这里呢不详加呢这个阐述。由善善因呢，于心所法呢，应知，就是别立的受想为因，就是由这种种的原因呢，正根因、生死因、次第因，来建立这个类受想为因。那么今天呢，就说到这些。